我们怎么学法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学机会教学啊，不设机会啊。啊，像我上一次啊回到新加坡，这一次离开新加坡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比较长。回到新加坡，同学们非常欢喜啊，居士们呢要供众啊，我说好，供众呢我们选一家餐厅啊，在这个餐厅里面聚餐啊，这个餐厅也不很太大啊，我们的这个同学同修们啊，大概就有十几二十桌啊，把他这个餐厅就占了一半啊，另外一半呢那是别的客人啊，我们聚餐嘛总要讲话嘛啊，我们上台讲些东西啊，看到好像是啊对我们自己同学说的，其实呢让一般从来不学佛的人到这个餐馆来吃饭呢，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都接触到了，都来看到这个场面了，这是机会教育表演给他们看的。不设时节因缘啊，所以斋主共生啊，古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疏忽了，请吃饭就是纯吃饭，从前不是的，请吃饭呢要请这个法师开示啊，那我们在个餐馆里面请吃饭不要请在房间，房间门关起来了，开示只有你自己听，大众不能听，在哪里请吃饭一定要在大众，不在房间啊。现在以为在房间是尊敬，尊敬是没错，机会教育失掉了啊。几个人呢念念为众生着想呢啊，我们佛弟子学佛学的是时间是不算短了啊，我常常讲大家常常听呢没落实啊啊，没落实就证明什么呢，听是听了没有觉悟啊，也就日常生活当中用不上啊，真正懂得，假如我们人多，一桌坐不下，坐个两桌三桌，我们两桌三桌可以不要合在一起，分开来，给餐馆大众的时候啊，参差而坐。我们讲话至此他们都会听到啊。那么在这个期间这个时间里面也可以发问啊，这个发问不一定是要自己的疑问，大众的疑问，所以这个聚餐呢是发挥呀，这个聚餐是立业有情呐 啊连那个餐馆老板员工都听了佛法了，都会欢喜啊，为什么不做呢？ 啊，大好的这个机缘失掉了。对，你们想想看的时候，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哪里不是道场啊？每一家餐馆都是道场啊。那到哪里讲经说法呢？哎，到餐馆吃饭讲经说法。时间不必长，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很受用啊。往往这十几分钟的说话里头，如果要有那个根力的人，他就从这个机缘入佛了啊，真的是得无边利益了，一生受用不尽了。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多少多少的机会失掉了啊，不晓得取用。啊，底下一句，摄诸净心。啊，这时根熟的众生，啊，他有清净信心，一定要摄受啊！啊，这个摄受的方法就是见道场啊，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但是精神目标是一样的，方式要改变我是在1983年第二次我到旧金山啊，82年呢我第一次去啊，第二年我去的时候啊，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讲佛法啊，连续讲一个星期啊。我深深感觉到这个时代道场不是那些寺庙庵堂，不是那些，应当是老人公寓啊！我在美国老人公寓讲了7天啊，全部都是退休的老人，他们每天是没有事情做啊。啊，美国老人福利的事业做得很好，物质生活上他们无忧无虑，精神生活没有啊。如果这个老人公寓里面有个念佛堂，有讲堂，啊，天天请法师在那里讲经说法，哎，大家都有时间去听啊，这个多开心啊！啊，有念佛堂。啊，有时间到念佛堂去念佛，这是现代的道场，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就起了个念头，弥陀村，我那个弥陀村的念头是 1983年在旧金山啊，我常常想啊，想有这么一个道场啊，这样才能够摄诸净心啊，让他们对佛法升起清净信心啊。这个时候年岁大了，退休了，誓愿通通放下了，确实可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么在古时候，祖师大德多半在山林建立道场那些建立道场确确实实是摄诸净心真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修想在一起共修，在一起学习，道场自然形成的，不是有计划了去建的，不是的呀。以后人多了，逐渐逐渐呢扩展的，最初都是小茅棚起家的呀。我们今天真正要想学道，要想修道，还是古人这个做法正确。我们取得一块土地这是根本的，必须环境很幽静离开都市离开杂染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注重生活环境我们到澳洲来选在这个地方也是经过长期间的考虑当时来的时候有同修要送地给我面积都很大了但是是在乡下居里村镇都很远于是如果我们住的人多将来发展人多我们生活所需取得比较上不方便所以最后选择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发展就受了很大的限制那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的欢喜来念佛可以移居到这个地区来居住如果人多了我们道场容纳不下了将来我们再斟酌找一个地方建一个大的念佛堂作为我们共修的场所这个好像我们从你在台中在台北每天有一定的时间来共修散会的时候个人自己回家这个方法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将来找个地方建一个大的念佛堂这纯粹念佛堂这个念佛堂有几个义工照顾24小时开放 啊，你什么时候得空就去念佛，你什么时候要离开随便，完全自由，好啊，一点压力都没有啊，什么时候想去念佛你去啊，听经我们放录像带啊，念佛堂旁边可以有几个小房间啊，用闭路电视，你想听经呢，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去听啊，喜欢听哪一部经就放哪个袋子啊，管理非常方便啊，不需要很多人啊，只要两三个人负责管理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好啊，能行得通啊啊，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呢都可以使用啊啊，用这个方法摄诸净心呢 啊第九句讲调恶众生，恶习气深重的，烦恼重的怎么办，我们要帮助他啊，这个帮助他了不能够责备他唯一的，自己要做示范给他看。释迦牟尼佛这样做法，中国古代舜王是这个做法啊，你看舜王确确实实改变许许多多人自私自利的观念啊，横行霸道的行为，舜王没有说话了，没有劝告啊，自己做榜样啊，那个时代还是渔猎的生活啊，啊，钓鱼啊，到水里面去、年轻人有力气的人都霸占在水深的地方，鱼多的地方啊，他钓鱼方便呢、啊。啊，年岁大的人，体力衰的人，没有办法给他们争，他们霸占了啊，只能在浅水的地方啊。舜王怎么样？舜王不吭不响，他年轻的，他有力气啊，他可以跟人争呢，他不争，他找更浅水的地方，把好的地水让给老人，天天这样做，做久了，那一帮年轻人看得不好意思，把深水的地方、鱼多的地方都让给老人，转移风气呀、啊，不是靠劝，劝没人听你的，做，时间做久了，感动他了。你一看释迦牟尼佛对于僧团那些恶劣的比丘啊，那出家人真的以身作则啊。我们在新加坡听说那一边一些老同修告诉我们，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曾经在新加坡住过啊，住在广洽法师那个小道场啊，广洽法师常常讲他过去这些故事啊。弘一法师对学生 学生当中有不听话的，阳奉阴违的，不听教诲的。弘一大师用什么方法呢？他不吭气，也不会责备人，他不吃饭。所以学生一看到老师不吃饭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想，我有没有犯过错啊？我犯错了，老师今天不吃饭。学生们把故事改过来了，哎，老师欢喜，他吃饭了。用身教啊，不用言教啊。言教是收不到效果了，没有身教啊，感人那么样的深刻。身教确实非常辛苦，这就是待众生苦啊！我不吃苦，众生不觉悟，众生不回头啊！佛肯吃苦，历代这些祖师大德肯吃苦，他才能感化人。现在众生业障习气比古时候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今天就是如佛菩萨古圣先贤那一种苦行，实在讲未必能感化现代众生。那要不用苦行呢，那就更不必说了。讲经说法叫人回头，不可能呐！哪有这种根性的人啊？这三千年以来，从世尊开始。都是要用身教啊，都是要为众生为学生吃苦头。现在这个劣根性这么重，烦恼习气这么深，我们想想用什么方法能令佛法不灭不衰，还能住世，真难呐！不能不常常去想啊。最后一句说：“显不思议住神通啊！”那这个呢，就是讲的善巧方便。超越这个现代人呢，一切想象的我们所谓是意想不到的那种方法，而这些方法呢，确实有效果，确实真正能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行。那么由此可知，这需要真舍智慧，需要大慈大悲。没有真实的佛慧，大慈悲做不到啊。有真实智慧没有慈悲心的人， 他做活该呀，随他去吧。啊，我帮不上忙。有那个慈悲心的人想帮助他，没有智慧。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佛慧具足啊，他才能做得到。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讲到诸佛所行，我们一定要能够啊想到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所做的实现啊，我们要深深去体会，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啊，向他看齐。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模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诸位同学，请看《如来现象品》经文开端，这个疑问的十句，我们看第五句：云何是诸佛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佛力者，即佛大力自在，广有无量啊，略说有时，就是前面曾经讲过的啊，是处非处之力啊，前面已经说过了。他说又有十种为广大力等啊，如不思议品。不思议品呢，就是《华严经》第四十七卷啊，这个经呢总共有八十卷啊，第四十七卷。里面设有十种啊，第一种呢广大力。实在讲啊，前面说的这个是处非处智力的已经包括了啊，这个地方呢不过说得更详细一点啊，有最上力、无量力、大威德力、难获力、不退力、坚固力、不可坏力、一切世间不思议力啊，一切众生无能动力。我们讲到向下经文的时候啊，会详细为诸位介绍。清凉大师在说到大那诺延传永见法，说 一切诸佛呢，身不可坏。这个我们可以提一提，啊，使我们对于修学啊，能够坚固信心。这个详细说明呢，都在以后经文之中。啊，这个地方只把它的名目啊提一提。第一个是生命不可坏呀，啊，它有这个大的力量。人生在世，最大的痛苦就是生命很容易消陨呐，特别是中年以后啊，对这桩事情啊，就有很深刻的感触。啊，在过去四十以后啊，对生命的无常感触很深呐。啊，现代的社会，一般人说医药发达，对这个身体健康、这个寿命的延长啊，好像是与过去有显著的。这个说法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啊，似是而非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医药的发达能够延长寿命，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如果说医药发达能减少疾病，这个能说得过去。减少哪一方面的疾病呢？生理上的疾病啊，保健呢可以减少生理上的疾病啊，这个是在因果律上讲得通的啊。可是病啊，疾病的因缘，总的来说呢，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属于生理，这个是世间呢医药能帮助的啊，帮助改善。第二种呢，冤业，是冤家债主，这个是医药帮不到的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医药不能解决的啊，你的冤家债主附身了。像这一类的疾病呢很多啊，不但古时候多，现在也不少啊。我们在中国，在外国常常看见，常常听说啊，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啊，这个人发狂了，神经错乱了啊，以这个医术再高明， 对他束手无策。第三种啊，业障病，那就更没办法了。啊，这个冤业病呢，在佛法里面还可以调节。啊，我们一般人家呢，诵经拜忏，啊，开导，给他做调节。如果对方接受了，他离开了，你病就好了。啊，像慈悲三昧水忏呐，啊，悟达过失的故事，啊，这学佛同修很多人都熟知的呀。啊，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啊，他那个冤恨生生世世都不舍啊，他要报复，你有什么法子呢？啊，诸佛菩萨来调解，他接受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要不接受，那还是没办法啊。但是一般调解大多数都能够接受，调解的人要有德行啊，要有羞耻啊，一定啊令双方面都敬佩啊，他才能够听从调解。所以调解的人如果没有德行，没有羞耻，那个效果就差了啊！人家对你调解，他未必相信你啊，这个事情就麻烦。啊，所以悟达过失遇到的是阿罗汉的迦诺迦尊者的。梁武帝超度他那个妃子是宝智公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啊，啊，遇到这样的大德，那就容易了，事情就好办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凡夫僧啊，不是圣贤人再来的啊，我们遇到这个事情调节了，只有用真诚慈悲啊，也能够啊有几分感动双方啊啊。佛弟子在这个世间调节纠纷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服务项目啊。范围真的啊，扩展到九法界众生啊，而人与鬼神。啊，与妖魔产生的纠纷最多啊，纠纷的原因都是过去今生所结的业。啊，这个里头有恩有怨，也有债务啊，讨债还债啊，纠缠不清呢 啊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啊，这个 病苦医药达不到啊，再好的医生也没办法解决。第三一类业障病，不是冤家债主，是自己造作的恶业太多太重所赶得来的，这个佛菩萨也没法子调解，真正叫自作自受啊！啊，有没有办法来救呢？办法是有的，问题你要相信啊！什么方法呢？真正发心呢，铲除业障。从内心里面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行能救啊！啊，这一类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我们现在世间人呢称之为老人病。啊，半身不遂。躺在病床上一躺若干年十几年二十年，那一口气不断，这个多痛苦啊！啊，往年我在台湾讲经啊，台湾当时有个煤矿大王李建新，以后他皈依了，他在晚年就是得了这个病啊，我跟他见过面，跟他的家人也都很熟啊，他那个病病了十几年了，他们全家只有他的媳妇啊，大媳妇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他的儿女都不相信啊。啊，他那个大媳妇曾经来问过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公公？我说办法是有，但是你们不会接受。啊，我也不能说，说的说说是我们出家人骗你啊，什么方法呢？要断恶修善啊！啊，你现在得的这个病在因果里面讲呢，他的福啊，他的福禄啊没有享完，寿命呢可能已经到了啊，寿命到了，他的福禄没有享完，必须他享完之后他才能走啊，那么躺在床上十几年，你看他家有钱呢，三班护士照顾，日夜24小时的伺候，你说他那个医药费要花多少钱？我给他媳妇分析啊，如果能够把这笔钱啊拿出来救济这个世间有很多苦难的众生，那么他的结果呢就会有两个现象，一个寿命要是还没有完，他还有寿命，他的病会好了，如果寿命完的时候他就走了，会有这两种现象啊，他 他听得懂啊，他们家里人不相信啊。啊，不同意这种做法了，那好吧，那就让他躺在病床，这三班护士照顾了。所以佛教里头啊，确确实实对于宇宙人生啊，一切离世因果观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